是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按照次序的来讲，已经讲到第六章。我们今天的经文会有一点点的多，所以我也请大家也来注意思想来听。我们从第六章的我们分几次来读，我们先来读第六章的一到第十五节好吗？一二七。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来？叫这些人去吃呢？”他说这话要试验腓力。他自己便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个儿童，带着五个大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解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分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鱼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鱼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他要做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众人要听他的话，就独自又回到山上去了。
弟兄姐妹，五饼二鱼的神迹，我想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对不对？小时候都听说过五饼二鱼，说有一个小孩子像听听这么大，但是呢特别的有信心，对不对？在一次听到的过程当中，就拿着什么五个大麦饼，或者是五个大饼两条小鱼，结果耶稣使用这一个小孩，使用这个听听的鱼，什么喂饱了什么5000个男人，对不对？所以在过去里面，我们一听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的重点都在哪里啊？这小孩真有信心，这个小孩子真厉害，真了不起。所以我们的应用是，所以只要你们把你们一点点的东西拿出来，神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发挥什么很大很大的功用。所以我们应该学像小孩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个五饼二鱼它背后它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就说圣经它自己它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五饼二鱼这个事情，这个神迹，虽然说这个故事本身非常的明显了，见证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拥有非凡的神迹的能力，对不对？但这个故事的本身和神迹的本身，并不是仅仅让你知道这一个耶稣能使用五个饼两条鱼，使那么5000的男丁吃饱，不仅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他这个事情是为了推向另一个事情的高潮。因为高潮是什么呢？是让人知道他不仅仅可以使用2条鱼5个饼使男丁吃饱，他更是那个什么生命的粮，是所有让那些相信他的人，他的内在的属灵生命什么得到滋润和得到饱足和满足的那一个粮，是那个属灵的玛拿。而这一些人看见耶稣行使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就紧紧的什么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人为什么会看见耶稣的五饼二鱼，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在其他人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就紧紧的跟随耶稣，天天听耶稣在讲道。耶稣看见天也晚了，那么多人 聚在这个旷野，也没什么吃的，所以耶稣在想，也总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吧，所以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都吃饱了。他们都吃饱了以后，他们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吗？他们就想，这个耶稣太厉害了，我只要跟着他，我就不愁没饭吃，对不对？他可以使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成年的男子，不算老人小孩和妇女。因此他们心里就什么，就暗涌着什么，要想要称耶稣为王。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就像前文第二章我们说的，耶稣知道什么望人的心，他因此就退到山上，甚至有些译本是什么说耶稣就逃往山上。他面对这样的试探，其实弟兄姐妹，当众人想要推举耶稣做王的时候，其实这对耶稣是一个试探。这种试探如同从魔鬼来的一样，因为魔鬼说，你只要拜一拜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当众人都说要推举耶稣为王的时候，耶稣可以选择另外一种途径，通过起义，通过政治家的路径来达到救赎。但耶稣知道这不是父的旨意，所以有的译本说他快快的逃到那个高朗的山地去，逃到山上去。所以呢，他先打发他的门徒去，对不对？然后呢，自己退到山上去。但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啊，他重新来到这个地方，他发现过去只有一只船，耶稣和他的门徒已经走了，对，门徒已经走了，耶稣还在这山上。但为什么耶稣不在这里呢？他不深究，等他赶忙也什么，也跑到哪里啊？跑到那个加百农，正好在那里找到耶稣，说：“耶稣，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热心不热心？对不对？”我们早上走过来可能都只有20分钟，但我们还迟到。他们都不迟到，他们很积极很努力。但经文怎么说？耶稣其实知道他们的心，对不对？耶稣就揭露他们的信仰。你们这些信仰是什么？不是因为神迹本身而认识我，你们是什么？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耶稣就揭露他们的信仰。但揭露之后呢，随着下面的文本的发展，耶稣告诉他，你不要认为我的生命，你们不要停留在仅仅为这个今世的这种努力的东西去努力，你要为什么？那为要存到那永生的食物什么而劳力。所以耶稣就奉劝他们，你们应当为那永生的食物而劳力，这是耶稣的奉劝。那些人说，永生的食物是什么？我们搞不明白。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所以借着这个主题，我和大家分享三句话。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说，主题就是要呼吁大家为永生的食物而劳力。那么呢，我分三点。第一，就是说耶稣的揭露这些跟随者是为了吃饼什么得饱，揭露这些虚伪的跟随者。第二点，耶稣的奉劝是什么？当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第三，耶稣的福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很清楚的一个结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揭露这些吃饼得饱者的跟随者。弟兄姐妹，随着这个事工的推进，就是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并且呢，但圣经开宗明义说什么？说这些人是因为看见耶稣的神迹才来跟随耶稣的。当时的人数非常的壮观，成年的男子就有5000。我们根据平行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得知，那些在马太福音说天已经晚了，到了晚饭的时间，耶稣出于实际的关心，就说耶稣出于实际，他不仅关心人的灵魂，他也实际的关心这些加利利人的身体的实际的需要。他就问腓力说，腓力啊，这个事情你觉得该怎么办呢？你知道为什么问腓力吗？因为腓力就是本地人，就说腓力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因为他熟知这个地况，对不对？打仗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的，如果你都很熟悉，那肯定问当地人嘛。所以问他问腓力怎么办，腓力想， 菲利说，我们就是有20两的银子，全部买给这么多人去吃，那么他们也只能吃一丁点的东西，也吃不饱。你知道20两银子是多少吗？是一个平常人的8个月的工资。换句话说，就一个人努力的奋斗一年，我在想，可能啊，耶稣和菲利他们这12个人全部的家当也都只有这20块银子。他说，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买东西给这个东西吃，就是买大饼，就是说，就是买这个永嘉麦饼也不够他们吃啊，或者说我们就说买这个千层饼也不够他们吃啊，永嘉麦饼有点贵哦，可能。就是我们买，因为他那个大饼是，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饼啊，就是最，就是说是穷人吃的那个东西，是最廉价的那个东西。所以菲利他不知道怎么办，但圣经这句话说很有意思。耶稣他说，耶稣他原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讲一个小小的英文。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耶稣他有时候会试验我们，他会把一些难题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会看我们怎么办。没有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难题的，他都会有。就像我们像菲利一样，可能我们要拿出我们1年的工资都解决不了我们眼前那个问题。面对今天的政府的逼迫，或者说任何的这个东西，可能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但耶稣他知道。不是耶稣知道他怎么，耶稣他清楚的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些困境。所以耶稣的知道是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耶稣也没有盯着腓力说，腓力你不解决你就完蛋了，你就死定了。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出来了，就是安德烈，对不对？安德烈就领过一个小孩过来，他说，耶稣啊，他说这里有5个饼2条鱼。弟兄姐妹，过去的人怎么解释呢？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连一个小孩子都如此的真诚，拿出了他的所有，其他那些成年人都被感动了，拿出了背后藏在后面的所有的食物，因此吃完了还有12个篮子，把它捡起来。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这里的意思是指他们在这么多的人当中，菲利去找那个安德烈去找，仅仅找到了只有这一个小孩有5个大麦饼，有2条小鱼。你知道这个大麦饼有多大吗？这样的大麦饼给松远吃，松远一顿要吃3个。说一般性的成年男子一顿要吃这样3个大麦饼。那鱼吗？我不知道，肯定不是鲨鱼吧，估计应该也是挺小的鱼，是2条小鱼嘛，对不对？很有可能，这不太重要。弟兄姐妹，这里的所有的重点并不是在表达这个小孩子的信心，不是因为基于这个小孩子的信心所以才拓展出耶稣的事工。是的，小孩子他有信心是值得鼓励，是值得赞扬的，但最大的重点是什么？无论是从那个8个月的工资也不能喂饱他们。你想想，8个月的工资去买那个钱都不能喂养他们，2条小鱼和5个大饼能喂饱他们吗？都不能。他要形成一个对比，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旷野里面仅仅只剩下2条小鱼5个饼，是在这种极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面，即使用8个月的工资，都就是用换句话说，一个人工资有2000块钱，用16000，用15000多块钱的东西买过来，你想想，今天我们买1块钱的，买10000块钱的包子有多少的包子？就是花10000多块钱的包子都不能喂饱他们。但今天说有个人说，我这里有5个旺仔小馒头，能不能吃得饱？和2条小鱼。他是在这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面，耶稣他是大有能力的。他要形成一个对比，形成一个是说明耶稣他完全的是来自什么？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来奠定了耶稣是行使这个神迹的大的能力。的时候他到了旷野也都没有什么可吃的，对不对？神降玛拿。耶稣他其实是在重新在应验，在活出他就是那个玛拿，就是他想过去神使玛拿降下来，他今天是那个使这些他的百姓有食物吃的道理是相同的。这也就像让他的百姓想起来，他说哎，这就是那将要来的什么先知吗？对于以色列里面说，这难道不正是摩西过去所言的吗？正像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将要来的那一位吗？对于以色列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所以接下来又让我们带到下面那个场景里面啊，同时啊，我不再讲装满十二个篮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今天叫我们进行光盘行动，也不是说圣经那个时候好有环保意识，重点就是不要浪费啊，就那么简单。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也不喜欢浪费，我们不是要掩饰讲很多东西。那么他说，那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看下面啊？我们再来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意思？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说五饼二鱼，后面如果你去看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又是在讲生命的粮，对不对？为什么突然要讲一个在海上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好像很多余，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作者好像当时编排的不太好啊？弟兄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我深思熟虑了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呢？啊，当然我先要解释这里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大风的原因，这很自然，这是根据它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它是一个沙漠，它的沙漠里面有这种热风吹过来，海风它本身是很湿润的，是温暖的，冷空气和热空气它相遇的时候，在海里面就形成了这样，这不是一种突然的，是一种很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经常会遇到的。然后他们遇到的时候呢，这个门徒摇脚就摇得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就看见耶稣就过来了，耶稣就从海面上走过来，走到他们的船上，他们就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呢？这也是证明耶稣是基督的一个记号，是第五个记号。那为什么会出现呢？我想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现实原因。什么是现实原因？就是耶稣过去在对岸，对不对？在岸的这一边，现在他要过到那的岸一边，但问题是没有船，他怎么过去？没有船，他怎么过去？经文要记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耶稣门徒都先走了，耶稣还没过去，又没有船，耶稣是在海面上走过去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他要把上下文联系起来，要不然我们讲耶稣是怎么过去的，我们找不到答案。第二个，他告诉我们，其实这里如果你联系上下文，耶稣在不摩西过去在旷野，神向神祈求赐下玛拿，同时摩西也曾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而这里他有意识的要突出。这位摩西他不仅要带领以色列民再一次经历玛拿这样的神迹，他同时要让他们再一次经历他们如同过红海的这样的经历。这是从神学的角度的编排，让我们知道更像指向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的 这些加利利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迫的在心里面想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吗？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为什么？因为过去摩西带领我们出埃及，脱离以什么埃及人的什么辖制，现在这一位先知来了，他竟然可以降下玛拿，那说明他就可以带领我们脱离什么罗马人的什么统治。这跟他们心里的是什么这种哲学这种政治的意图什么是联合的，是相对的。那些跟随他们确实，弟兄姐妹，这些人确实对耶稣充满热情，他们跋山涉水来跟随耶稣，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耶稣非常直接揭露他们跟随耶稣的原因：你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明白神迹背后的意义和认出我是基督，你们跟随我仅仅是因为神迹给你们带来好处，因为神迹给你们什么可以什么得饼吃饱，可以什么因着饼得到医治，甚至你们想通过我实现你们自己的政治意图。耶稣的意思是指，你们今天对于我的热情并不是出于属灵的热情，并不是出于对永生的追求，你们对我的热情仅仅是想要在今生赚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是不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这么指出？前面那些什么22节到24节到25节啊，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提供一些故事情节。只有第26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饱得饼。对，都没关系，他们是为了吃饱要得那个饼吗？弟兄姐妹们，这些加利利人他看出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个先知，他并且他对耶稣充满着热情，但这些热情并不是对于耶稣和耶稣的真理热情，他们是而是对耶稣的能力，耶稣所行的神迹能给他们带来的益处和热情的好处而热情。弟兄姐妹，你或许你对基督教也是充满热情，甚至你是跟随耶稣的狂热分子，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跟随耶稣？你为什么跟随耶稣？如果我们跟随耶稣仅仅是为了我的婚姻，为了我自己有一个更美好的婚姻，因为基督教那些人天天讲盟约呢，所以可能靠谱一点，或者说我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信耶稣可以让我全家平平安安。我不是说信耶稣不追求这些，但是当我们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这些上面的时候，耶稣他揭露我们的信仰状况，我们跟随耶稣也是为了吃饼得饱，我们把我们的指望放在今世。如果我们对耶稣的热情仅仅是为了换取我们的幸福，这就是吃饼得饱的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警惕我们的心，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它不断的向我们招手，来来，它不断的向我们招手，它招手，它要勾引我们，像妓女的手这样勾引我们，它要勾引我们，要让我们为世界而活，为钱而活，为手机而活，为这些娱乐而活。你或许也每天读经祷告上主日，但你却不聚焦在耶稣和神国的事情上，你以为你自己是真正的门徒，实则你过着吃饼得饱的信仰生活。你也读经祷告灵修感谢主，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你并不是真正的聚焦于耶稣，你没有热爱于耶稣，你不聚焦他的真理，你只是宗教徒，你只是饱徒，不，你只是饼徒。所以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他过去如何的揭露这些狂热的跟随者 只是为了今世利益跟随他的人，他揭露他们的信仰。愿耶稣基督也揭露我们的信仰，我到底为什么来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信仰，我们应该听听耶稣的奉劝。耶稣怎么说？你们不要，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耶稣对那些他要想要无尽停留在，你应当为那什么永生的食物劳力。弟兄姐妹，耶稣并不是在说你们这些人就不要工作了，工作有什么用，仅仅是能赚来饭钱吃，买个小笼包吃没有用的，不要为工作，不要为了。耶稣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工作了，你工作仅仅是赚钱养活吗？去拓荒上班有什么意思？教英语有什么意思？去医院上班有什么？就是把你发6000多块钱的工资给你，3500给你，就你买点饭吃，买点菜吃好了，这工作都停止。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奉劝这些为世界和今世如此狂热的跟随者们。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把焦点都放在这个世界和物质上，要叫他们去关注永生和神国这个事情上来。耶稣是教导加利利人，他怎么说？他说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叫他去关注耶稣他自己。弟兄们，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用人子，他不再用弥赛亚吗？他不想人再把他聚焦放在君王这个事情上，因为这些人他已经开始什么要以他为王了，所以他这里故意用一个人子的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他自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在教导加利利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力量投资在永生和神国这个事情上来。耶稣他的奉劝就是说，你不要单单的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世界，你应该把你的精力和你的生命投资在永生的食物上来。其实耶稣一直都在讲比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耶稣也不仅仅是讲他们，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完全是因为那个饼的缘故，那个饼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他们所看重的那个东西。而耶稣告诉他，你应该把你的方向转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先把27，为了更清楚的来讲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7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读了以后我好讲的1、2、7。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们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不信？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如经上写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什么新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要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他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
好，我们来听。那么当耶稣说自己就是那个可以将那个什么，将那个永生的食物给你们的时候，他说，并且父已经印证我。我讲前面我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证明自己是圣子的五大证据，对不对？我已经证明过了，或者说他可以是指的是圣灵怎么样已经印证他。所以说众人就问他说，那我应该做什么呢？兄弟们，你知道吗？加利利人非常的骄傲， 他是用很无辜的表现，他说那我应该做什么呢？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他试图在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已经遵守律法了，我一直在等候神，你难道你还要需要我去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看出来了吗？就像那个少年人去追求永生，他说夫子啊，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的，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你知道吗？这些加利利他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以为他在遵守律法，他骨子里他还是相信他的律法主义可以救他。他说我们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说，耶稣的回答完全超过他们的想法，他告诉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换句话说，耶稣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你想要得到永生的食物，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乃是相信我。换句话说，他说我要做什么？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来赚取这个永生的食物，好让我得到永生呢？好像说永生的食物是一个法宝，我是不是要努力去做什么东西才能得到它呢？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信我，信我是神所差来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乃是说要让这些加利利人真的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但是我想说，前面耶稣那些犹太人要逼迫耶稣成为他们想理想当中那个弥赛亚，而这里耶稣所讲的是那个上帝所要派来的那个真正的弥赛亚。因此这些人就非常的悖逆，他说那你前面他们刚刚经历了五饼二鱼，对不对？又经历更多神，说那你要不再行个神迹来证明你就是弥赛亚吧，是不是？他说你再做什么神迹来证明你就是弥赛亚呢？他就说你必须要行更多一个更伟大的神迹，意思让我证明你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这个意思。耶稣往往对于这些人的回答他都不会再行神迹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他说不是那个，还是那些人三十一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说你就是那个永生的食物，对不对？就是要信你嘛，信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嘛。那你做一个神迹给我看嘛，你知道吗？我们的祖先摩西他行过神，他从天就是从前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就玛拿降下来给我们吃，你知道吗？耶稣说我确实的告诉你，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你们不要吹牛，这不是你们的祖先摩西所做的，是我的父把玛拿赐给你们的。并且他告诉他们这句话是重点，他是什么？他说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弟兄姐妹，耶稣前面那么讲是要把这些加利利人过度的对摩西的迷信把他们这个路径当中拉回来，让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里他同时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神的粮，这里也讲的耶稣这里的神的粮讲的是什么？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国。神的粮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他们所说的神的国和天国的意思。他的意思这里是讲的就是他自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说神的粮就是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者，也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序言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耶稣在接着讲这里的神的粮，神的粮就是前文所讲的那个永生的食物，神的国也就是这个神的粮，也就是神的国，也就是耶稣他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在讲过去神藉着玛拿给你们肉身的生命，供养你们肉身的生命，如今神的粮要供给你们属灵的生命。这里从天降下就是指向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就是那个永生的食物，这也是印证了约翰的序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看，如果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活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耶稣说我就是那活水，其实耶稣也是过去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磐石当中的活水，也耶稣也是那个真实的生命的那个玛拿。所以为什么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注意到没有，他其实出埃及记和耶稣他都是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印证。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所说的单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的实质就是什么？信耶稣，也就是为耶稣劳力。换句话说，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为耶稣劳力。劳力意味着什么？汗流满面，意味着代价。上个星期我说过，我跟常常去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做夜班，他们是做那个电路板的，他们做到七八点钟才下班。我觉得你这工作好辛苦啊！那些为着夜班、为着工作而上夜班的人甚是劳力，那些为吃饼得饱者跟随耶稣人，他们也非常的劳力，要坐船，可能有的人也会晕船，他也要坐。今天我们可能会为一部手机，一部新的手机要劳力一个月或两个月，对不对？现在的如果什么 Plus 6啊，为着房子和车子我们可能要劳力一辈子。但我要你去思考，神要你去思考，你为了耶稣可有劳力？我们为许多事情劳力，我们为了3500块钱劳力，我们为了6500块钱劳力，我们为了一部新手机，为了房子劳力。但你是否有愿意为耶稣劳力？弟兄姐妹，耶稣鼓励你为他劳力。为他劳力是指你为了对耶稣更加的委身，你愿意在各个方面付上代价。弟兄姐妹，在世上的工作你需要劳力，他会让你付上什么？付上体力、精力和时间，对不对？是不是需要这样子？工作是不是需要这样子？为永生的劳力是指我愿意更明白基督的心意，在我没有为工作之前，因为工作先要让我耗上我的劳力、时间、精力嘛。在我没有工作之前，我愿意先为明白神的话，我耗上时间、耗上精力、耗上体力。这是劳力的意思。我看见很多做业务的人，他常常给林博打电话，或者给我妻子打电话，他们说，喂，你需要这个新的保险吗？或者说你需要这个流量把它升级吗？有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你以为他们很愿意给你打电话吗？他们极其讨厌打电话，他们恨死你们了，因为你们很不礼貌的把电话挂掉。他说为什么还说你好，这么有礼貌。他们为了他那4000块钱的工资而劳力，那就是劳力。他们的骨子里面一点都不喜欢打电话。为耶稣劳力是指按本性说，我因为我性格我内向，我也不好意思与人分享福音。但劳力是指为了完成耶稣的使命，我必须硬着头皮也与人分享福音。为耶稣劳力是指我要舍己，我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和教会的健康，我愿意多走一里路，哪怕我的脚是平足。我也愿意，弟兄姐妹，为基督劳力是指什么？ 我也愿意在我身体疲惫的情况下面来劳动，带着欢喜的心去服侍家庭和他人的需要。劳力意味着星期天早上敬拜我不能迟到，我要早起做准备。对福音朋友而言，那些没有真正归心的人，我需要你明白，耶稣过去指出加利利人那些人的罪，就是他们完全为自己而活，完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正如中国人的哲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耶稣要指出，这是一种得罪神的生活方式。不要认为一个人努力的工作安分守己，这对中国的警方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人了。但问题出在于，人是神所造的，人应当为荣耀神而活。他，但人什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他却成为为自己而劳力，他成为自己，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神。今天耶稣呼召你，他一个更正确的目标劳力，就是为你的永生的人，永生的生命而劳力。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人单单为自己而活，就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你必须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并且让耶稣成为你个人劳力的中心，这才是真正正确的劳力奋斗方向。同时，劳力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过去你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活着，只要你认为开心就可以，从不关心上帝怎么想。上帝，我才管你怎么想呢，我都不认识你。弟兄姐妹，你也从不关心上帝要你怎么活。但如今你需要耶稣赦免你的罪，他必给你生命性能力，可以开始为基督而劳力。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为基督劳力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人生。
阿们。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食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这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有没有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先生，这个水这么好，请你将这水赐给我吧，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这个活水，与你说话的就是他。其实这里的模式是一样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我要你要记住，在约翰福音这里的这样的经文很多，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圣殿，我就是那个活水，我就是那个粮，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
我是世界的光。
对，看到了没有？这些其实都是在表明耶稣是就是那个弥赛亚。他要不断的从这些角度，一个一个个角度跟你详细的去证明。弟兄姐妹，当听众听见有比玛拿本身更好的生命之粮时，他就恳求耶稣给他这生命之粮，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渴望那个永远不会再渴的活水。耶稣同样把这个永生的食物和神的粮的谜底揭开。耶稣说，他自己就是永生的食物，拥有永生。耶稣不仅仅是磐石中的活水，也是旷野中的玛拿，所以耶稣就是那位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并且耶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玛拿，就是让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拥有永生，还记得吗？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原著在哪里？就是神赐下玛拿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就是这个话，我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个话。 耶稣的意思在真正的那句话的实现，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去成就的这一句话。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目的是不要大家仅仅停留在神迹本身，而是让人留意到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生命的粮的这一个真理上，并且要去吃这粮，与这粮联合。弟兄姐妹，你以什么为你生命的粮食来供应你的生命呢？换句话说，在过去你的生命里面，你到底以什么来供应你的生命，让你继续能活下去，那么有力量？是以世上的生活哲学吗？是心灵鸡汤吗？是电视剧或小说吗？还是激励人生的奋斗故事吗？很多人都是学销售的，就是他会被这些所激励。你可以，你一定可以，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弟兄姐妹，是肉体荒余的享乐吗？是味蕾的满足吗？是他人的称赞吗？是你的成功梦吗？是你的房子梦吗？除了耶稣，你到底以什么为你的粮食？弟兄姐妹，可怕的是什么？除了耶稣，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粮食。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陷入除了耶稣我还有别省的试探，我们乃是陷入了除了耶稣其他都是神的试探。难道你没有把金钱看成比耶稣更重要吗？你难道没有把你的房子看成比耶稣更重要吗？你难道没有按照怎样的心意装修自己的房子看成比耶稣更重要吗？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陷入了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什么最重要的，而是往往陷入了除了耶稣其他都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夸大其词，乃是在陈述我们的生活观的事实。耶稣在你一天当中的生活当中占多少的分量？我们可以每天固定的每日三餐固定的吃饭，为什么我一个星期的粮一个星期总是只能有两三天灵修呢？你每天吃饭一天三餐都很固定的，为什么你的灵修说这个星期我只修到了两天？为何你在深夜刷微信的时候觉得你这是一种放松，但是你晚上要祷告的时候就变成压力了呢？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不断以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的方式在喂养我们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上帝在旷野赐下玛拿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如今耶稣就是这话。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天天要以这话，就是以耶稣和他的道来供应我们的生活。灵修就是吃他的话，对不对？你停止灵修就是毒奶粉，有问题的疫苗来毒害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一旦停止了你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它自己每天都需要东西进来的，你不让这些真正的生命的粮进入里面，你就是让这些有问题的疫苗，这些毒奶粉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你的孩子的疫苗不可以？为什么你从不紧张自己的灵魂？福音朋友，我知道你可以通过你的工作养家糊口，现在你也不会饿肚子，常常是因为吃得太饱。但难道你觉得你的生命就满足了吗？满足的生，为什么你如果觉得满足，为什么你的生命里面常常会出现一种饥饿感呢？你或许觉得 你的心灵需要文学，需要电影，需要友情，需要信任去填满，甚至需要爱情。但你有了这一些，你真的会满足吗？不会，你永远都不会。这里你永远不会满足有两个原因，罪使罪人搭配就是永远不满足，罪使你永远对这个罪不满足，也促使你对这个生活不满足。只要你是一个罪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肉体的情欲和财富，即使你已经拥有的大大的超过其他人，你还是无法满足，即使把整个温州给你，你都不会满足。罪是永远不满足的，你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是宰杀他。癌细胞要吞噬人的生命是不会满足的，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是宰杀你里面的癌细胞。你怎么宰杀？用基督的宝血去宰杀你生命里的罪，这样才能让你真正的得安息。第二，你为什么你不会满足？你为什么永远有饥饿感？是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除非你真正的信耶稣，用他赐给你的新生命为他而活，否则你永远都不会真正的满足。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心里的那种饥渴，只有耶稣这种在这个粮食才能真正的填满。所以我奉劝你应该快快的就近耶稣。耶稣乐意罪人离，耶稣愿意罪人离弃他的罪，耶稣愿意任何一个罪人去快快的就近他。耶稣从不拦阻任何一个有罪的人，说你的罪太重了，你太奇葩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不，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都是很奇葩的。耶稣愿意成为你生命的粮食，他供应你的生命。弟兄姐妹，现在我想说，耶稣行使五饼二鱼，一方面是见证他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同时他也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真正的认识到他就是生命的粮。只有真正的信耶稣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并且耶稣吩咐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什么劳力。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神，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有这么大的特权来分享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蛮有能力的，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所要说出来的，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的一个途径。主啊，求你使用这些话语，让我们做你揭露我们生命里面信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这些属世的这些利益来跟随你，成为一个属世的狂热的宗教徒。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来回转过来，来投靠你，让我们意识到你是那个生命的粮。让我们真正的为永生的食物而劳力，帮助我们。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介绍一下吧，
介绍自我介绍。